好，让我们一起的来祷告。是的，天父上帝，求主你自己安静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这个时候我们定睛在你的面前，主你给我们精神，给我们来好好的来聆听，因为主你的话是我们的生命，是我们的力量，是我们的指引。谢谢主，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完全的仰望交托，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们。我们这个月刚刚开始了这个撒母耳记，今天是第二次讲撒母耳，所以上一次讲到的时候，我们有说了撒母耳记在第一章开始的时候就说了一个家庭。哎，可以不可以把这个移去后面？这个 stand 跟平时比起来，它移了前面来了。所以我们在撒母耳记上一次的讲到第一章的时候开始了，说了一个家庭，就是以利加拿的家庭，他有两个妻子，一个名叫哈拿，另一个名叫皮尼拿。皮尼拿有孩子，哈拿没有孩子。所以经文里面说是因为耶和华使哈拿不能怀孕，所以皮尼拿就尽力的怎样刺激他。经文里面讲的这个刺激，皮尼拿刺激这个哈拿，因为哈拿没有孩子，这个刺激是属于一种的很强烈的攻击。我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在这个家庭里面他所面对的这样的一个的痛苦是很真实的。皮尼拿对哈拿应该是用很尖酸刻薄的话。弟兄姐妹，这个是哈拿的处境，哈拿的苦境。哈拿他无法实现有孩子的这样的一个心愿，同时又被皮尼拿刺激，而丈夫以利加拿他也安慰不了他。弟兄姐妹想一想，在这样的长时间面对这样子的一种的处境，心愿没有达成，又看到别人有成就，别人有孩子，又被别人刺激，被别人攻击，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最容易产生的情绪就是埋怨、嫉妒，还有苦毒。弟兄姐妹，苦毒对我们来说并不陌生，但是很少人会去了解苦毒在我们情绪里面产生这种的极大的破坏力以及杀伤力。有些人很快的就将这样子的一种的苦毒解决掉它，但是有一些人就会不小心将这种的苦毒的情绪收藏在心里面，累积起来，越累积就越大的问题。苦毒在我们的心里面有时候很难被察觉，有时候我们会习惯了它的存在，我们以为那个只是别人惹到我们的一种的正常的反应。弟兄姐妹，我们不能把这些的情绪、这些的苦情、苦毒放在一边，我们以为我们这样放在一边，我们不理它，这种的情绪它就会自己的消失。或者我们会用另外一种方法，就是我们会一直压制着我们的情绪，压制我们的情绪，扫进那个地毯的下面，当作看不到，当作什么事情都没有发生。这是不可能的。弟兄姐妹，很多时候我们都小看了这些的情绪，当这些的情绪、这些的苦毒一旦形成，它就会在我们的生命中造成了破口，让我们不快乐，我们的人际关系不和谐，我们与自己不能够和好，与人不能和好，与神也不能和好。同时在这样的情况里面，我们可能也会让疾病有机可乘。很多时候我们人身上的一些的疾病、 一些的疼痛，除了因为可能是吃错东西，或者是你运动受伤，病菌感染，除了这些以外，很多时候有一些的病痛是与我们的苦毒有关。所以弟兄姐妹，我们需要去处理我们的这些的苦毒。就好像哈拿，在人不能满足他的时候，在人不能安慰他的时候，他选择寻求上帝。今天的经文里面说到哈拿，里面好像有人一直在讲话是吗？呀、yeah. 就好像哈拿在就好像在第九节说到哈拿在示罗吃喝完了就起来，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第十节他说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流泪痛哭。哈拿祷告万军之耶和华，你若是看顾使女的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我就必把他一生献给耶和华，不剃他的头。弟兄姐妹，哈拿在示罗敬拜的时候，他去敬拜的时候献祭，吃喝完了他就起来。经文说什么？哈拿就在主的殿里面哭泣恳切祷告。哈拿在他的苦情里面，在他的绝望里面，在他的痛苦的里面，他来到耶和华的面前求告耶和华。哈拿的祷告说什么？他开口说万军之耶和华。哈拿的祷告，他知道他的祷告的对象是谁，他称耶和华万军之耶和华。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上一次的讲道我讲过撒母耳记的背景，当时候的背景是怎样？在四世纪有记载说，在那些日子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都行自己看为对的事。那个时代的人，我认为对我就做，没有法律，没有原则，没有条规，我就是法律，当时候就是这样。另外在撒母耳记三章一节也说，在那些日子耶和华的言语稀少，异象也不常有。撒母耳记是一个属灵光景暗淡的时代，属灵光景败坏的时代，是一个耶和华言语稀少的时代。那个时代人对属灵的事情，对神的事情是非常非常的少。但是弟兄姐妹，就在这样的一个的时代里面，哈拿这样子的一个痛苦的女人，哈拿她却知道，哈拿认识这位神叫做万军之耶和华。哈拿是很出色的一个的女人，在这样的一个败坏的时代，他知道有这一位神万军之耶和华。哈拿知道他的祷告的对象是万军之耶和华。第二，哈拿除了知道神以外，在他的祷告的里面他说什么？他说你若是看顾使女的困苦，纪念我，不忘记你的使女，赐给使女一个儿子。哈拿这里称自己为使女，使女的意思就是仆人 servant。 在福音书耶稣说了一个比喻，他说一个法利赛人，就是熟读圣经熟读律法的人，法利赛人，另外一个人是税吏，税吏是被称为罪人的人，一个罪人跟一个熟读圣经的法利赛人。法利赛人怎样？法利赛人来到上帝面前说什么？上帝啊，我做了很多很多，我不像其他的人，我做了十一奉献，我一个礼拜禁食两次。而这个税吏呢，这个罪人怎样？经文里面说他远远的站着，他的头都不敢往上看，他垂着胸说什么？主啊，可怜我这个罪人。 亲爱的弟兄姐妹，哈拿谦卑的来到上帝的面前，哈拿他认识到自己的身份是卑微的，他更加认识到一件事情，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哈拿没有孩子的情况是已经很多年了，所以哈拿他确信如果他有孩子的话，那么一定是来自神的神迹，一定是神给他的，是神的恩赐。所以这里说你若是，这里的你若是并不是哈拿没有信心，这乃是我们对上帝的主权的尊重。就好像福音书里面有一个长大麻风的人跑到来耶稣的面前，他求耶稣说，他说什么？主耶稣啊，主啊，如果你肯，你肯，如果你肯。这个长大麻风的人不是说耶稣如果你能啊，他知道耶稣能，但是他不知道耶稣肯不肯。所以弟兄姐妹，求主帮助我们，帮助我们知道说，相信说上帝若肯，上帝的心意一定比我们有限的人的心意更好。我们的主他乐意亲近伤心的人，卑微的人，我们的主他乐意亲近心灵破碎的人。让我们学像哈拿这样谦卑的来到主的面前。第三，哈拿他也知道要不住的祷告，不住的祷告。第十节说到他心里愁苦，就向耶和华祷告，泪流痛哭。第十二节，哈拿向耶和华祷告了很久。弟兄姐妹，这里的祷告很久，表示哈拿不是只有一次的祷告。哈拿是一个祷告的人，他是一个不住祷告的人。我亲爱的弟兄姐妹，祷告是一个习惯，好的习惯是需要培养的，早起也是一个习惯，不要迟到也是一个习惯，祷告是一个习惯，习惯是需要培养。祷告不是一时的冲动，祷告不是说有一件事情来了我就祷告，事情过了我就不再祷告，不是的。祷告是不间断的，祷告是每天的，祷告是与神建立关系，祷告不是来求而已，我有事情我就敲敲神求求神，不是的。祷告是与我们的神建立关系，祷告不是我有事情我来求神改变神。弟兄姐妹，祷告不是改变神，因为主权在神，所以祷告是改变谁？祷告是改变我们，不是我祷告祷告哇上帝成就了，原来我的祷告改变了神，不是的。祷告乃是改变我们，改变我们对事情的态度和观念，即便我们祷告的事情没有按照我们的意思去改变去成就，祷告乃是我们相信神，我们祷告把我们的重担交托神。弟兄姐妹，如果你没有办法养成祷告的习惯，那么就开始参加福康林聚会的每一个月第二个星期五的祷告会，让我们一起与弟兄姐妹一起祷告。我真的盼望弟兄姐妹乐意把你的时间，一个月才一次的祷告会，第二个星期五晚上8点到9点，就一个小时，我盼望弟兄姐妹你们把时间放在祷告会上，我们一起祷告。除了在你的个人祷告上， 也在教会的祷告会里面，我们一起的来参与，把这段的时间分别出来，一起的与教会的弟兄姐妹一起的来祷告。另外，祷告，知道祷告要坦诚。祷告其中一个最难之处，就是向神真实的祷告，就是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拦阻我们跟神之间的祷告，没有任何的害怕，没有任何需要隐藏的，因为上帝知道我们的一切，上帝知道我们的苦情，知道我们的需要，知道我们的祈求，所以没有任何的事情可以隐藏。在前年，在我的妈妈安息之后，那段的时间，我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就是我很难祷告。我真的很难祷告，因为太难过了。如果大家还有印象，其实我妈妈安息的那段时间，我回来教会之后，每一次在崇拜我需要祷告，而每一次在崇拜的时候要祷告的时候，我都会流泪，我都会说不出话。为什么？因为祷告是不能隐藏的，我无法隐藏我的悲伤。可能平时我可以表现得好好的，但是一来到祷告的时候，我完全无法隐藏我的悲伤。弟兄姐妹，如果你也有这样的情况，我要鼓励你不要逃避，就在祷告的里面流泪吧，就在祷告的里面哭吧，就好好的在祷告里面跟我们跟爱你的上帝来哭。上帝会在你每一次的祷告的里面，每一次流泪的祷告的里面，医治你受伤的心。你越哭，你越要祷告，你会发现你在上帝面前哭之后，你的心里面会有极大的安慰，极大的平静。你在上帝里面哭着祷告的时候，你的心里会有力量，你会越来越有力量来面对你的苦情。你的苦情，你的环境没有改变，但你会发现你哭着哭着祷告着祷告着，你会发现你的心不再一样，你会被改变。所以我说了，祷告不是改变我们的神，祷告是改变我们。弟兄姐妹，我鼓励你在上帝的面前哭吧。有时你发现你在人的面前哭了没有什么，但你在神的面前，我保证你哭了就不一样。哭，哭着祷告，我们的神不会嫌弃我们的祷告，不会嫌弃你每一滴的眼泪，他会算你每一滴的眼泪。弟兄姐妹，若我们不知道，若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知道原来上帝是万军之耶和华，如果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不知道一切都是上帝的主权，那么我想另外一个祷告上，在祷告里面最困难的部分就是认罪祷告。弟兄姐妹，我们在祷告里面我们需要认罪，因为真的我们很多时候我们得罪了我们的神。我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的神他不轻看因为罪而忧伤，因为罪而痛悔的心，神不轻看，因为我们的神知道我们软弱。我自己的经历里面，认罪祷告最难的地方，最难的地方就是在自己受伤了，自己受委屈了，自己受冤枉了，看起来我自己是没有错的， 可是就是因为在这样子的委屈冤枉的里面，心里面我们没有好好的去处理，心里面就结出什么？结出苦毒，结出怒气，不开心，埋怨，结果这些都是罪。原本没有罪，原本的开始的那些的感受受伤委屈不是罪，但在这样的时刻我们因为怒气不开心演变成有罪。在这样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有两种选择。第一，我们就是继续的苦读，生气，不开心，埋怨。但是我们有第二个的选择，就是我们可以来到主的面前祷告。就像第四点说的，我们可以向神真实的吐露我们自己的这些的情绪，我们在神的面前处理。我们不要让苦毒，不要让这些的怒气，这些的不开心在我们心里，不要让我们的心里结出这些的罪。如果心里面还是不舒服，那么我们就要像第三点一样，继续的祷告，不住的祷告，一直为这样的事情来祷告。我们要为使我们受伤的人祷告，我们要在神的面前，因为神我们饶恕对方，我们没有能力饶恕，我们只能够来到神的面前祷告，求神帮助我们饶恕对方。这个就是祷告改变我们，不是改变神。弟兄姐妹，这个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这个是要不断的做，不断的做，不断的操练。我们在向神坦诚的过程，认罪，我们心里面有苦毒，有怒气的时候，我们也会被神饶恕。弟兄姐妹，接下来哈拿他的祷告就引起了祭司以利的注意。第九节说，那时以利祭司在耶和华殿的门柱旁边坐在椅子上，以利坐在那里看见一个女人在那里祷告。然后第十三节说什么？以利只看见她嘴唇在动，却听不见她的声音，因此以利就以为她是一个喝醉了的女人。以利以为哈拿是一个喝醉了的女人。喝醉的人会来教会吗？然后来教会祷告吗？不太可能。很大的可能在这里，以利可能是老了，眼睛看不清了。另外一个原因是跟撒母耳记的背景有关系。当时候的属灵光景的败坏，的确的确会真的是有人在圣殿里面喝醉，当时候的确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在那样的属灵的败坏里面。所以以利可能他已经经常看到有这样的情况，喝醉的人，他已经很久很久很久没有看到有人来圣殿祷告了，所以以利就以为哈拿是喝醉酒了。所以第十四节，以利就对他说，你要醉到几时呢？快快醒过来吧。第十五节，哈拿回答说，我主啊，不是的，我是个心灵愁苦的妇人，淡酒烈酒都没有喝，只不过在耶和华面前倾吐我的心意，不要把你的使女看作不检点的女子，我因为极度愁苦和激动才一直倾诉到现在。然后当以利听到哈拿的解释之后，以利第十七节，以利就回答说什么？平平安安的回去吧，愿以色列的神把你所求的赐给你。哈拿说，愿你的悲女在你眼前蒙恩，这于是这妇人回去并且吃饭，脸上再也没有愁容。哈拿的祷告里面让我们看到，祷告是信靠交托，祷告要交托。弟兄姐妹， 哈拿的祷告，请问上帝解决了他的问题吗？他一祷告之后解决了吗？还没有。祷告不是改变上帝，祷告乃是改变我们自己。十八节说什么？哈拿祷告完之后，他就交托了。他怎样？哈拿就回去了，并且吃饭，他的脸上再也没有愁容。哈拿祷告了，就脱离了愁容，因为他知道他的祷告的对象是万军之耶和华。因为哈拿知道他祷告的这位神是掌权的神，主权的神，我们只需要谦卑的来到他的面前。因为哈拿知道他只需要不住的祷告，因为哈拿知道第四点，祷告只要向神坦诚。所以哈拿经过了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第四点，他知道可以来到第五点，他知道他可以祷告，可以信靠交托，剩下的路让神来带领，让神来带领。所以当我们祷告了之后，弟兄姐妹，当我们祷告完之后，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交托给主。不管什么事情，该尽的责任就尽，该做的事情就去做。我们的少年人读书的，我们祷告，主啊，帮助我，我明天要考试。祷告了就祷告，之后就去读书，就尽力去读书，不要去玩耍。这个是你该尽的责任就去尽。这个就是祷告之后可以重新站起来的力量。哈拿就是这样，祷告交托信靠，祷告了之后又可以再次站立起来。刚刚过了星期五的祝福晚会，我就搭车回家。我每次搭车哈、啊，我都尽可能，我在搭车的时候我都会跟那个 driver 讲话。你知道吗？做了传道，真的做了传道，你真的很难有机会面对遇到非信徒，很难，很少。所以我只有每次借着这样的机会，哎，可以跟陌生人聊天。所以在车上我就跟司机聊天了，我就问他，哎，你是全职的司机吗？哦，他说不是，他只是暂时的，他正在考这个 property agent 的这个 license。然后他就问我做什么，我就说，哦，我是传道。然后也许就是因为这样，也真的是这样，他之后就告诉我，因为他知道我是传道，他就跟我说了很多的话。他说他之前为什么他会来开车，他说他是因为之前的工作被公司开除了。我问他为什么被开除，细节我就不在这里说了，有一点敏感。他说因为公司觉得他在帮顾客过于帮公司，他没有错，但是公司觉得他太过帮顾客了。其实他的顾客也帮他跟公司说，但他还是被开除。他说他不能接受自己，他说他在那份工作做了非常高的工作，非常高的职位。他说他之前是开兰博基尼，那天我不是做兰博基尼哈，他卖掉了。他说他一年可以赚200到300千。他跟我说他一直很 loss， 长达一年半的时间。哎，我们全程用英文交通，哎，厉害哈。他跟我说他很 loss。一年半的时间，他讲他一直走不出去。他讲说在这样子的时间里面，他就到处去求神。一开始我有问他，因为他是来教会接我，你知道吗？所以我有问他，哎，你有来过教会吗？他 I'm free thinker 啊，他但是因为这件事情，他 lost 了一年半，他到处去求神，他去庙，甚至去泰国。我就告诉他，为什么你都去选择庙，从来没有来教会呢？我想你有机会要来教会，你去了这么多庙，你今天还是 lost， 不如来教会。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福的，你知道吗？你知道为什么有福吗？不是因为你不 loss， 我们有时候也会 loss， 我们是有福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上帝的真理，我们认识上帝的话，我们知道原来我们 loss 的时候我们可以祷告。阿们，我们是有福的，弟兄姐妹，弟兄姐妹，让我们开始祷告，学习祷告，因为说再多也没用，只有你自己去祷告，只有你自己去经历，你才知道原来我们是有福的，原来我们有一位神是无时无刻24小时上班听我们祷告的神，听我们的苦情，原来我们有一位那么爱我们的主，有一位那么愿意聆听我们，有一位那么喜欢我们跟他说话的神，原来有那么一位神是我们可以放心的来到他的面前的。在彼得前书5:7说，你们要把一切的忧虑卸给上帝，因为他顾念你们。弟兄姐妹，我们要学习祷告，然后信靠交托，因为我们的主说什么？你们虽然邪恶，尚且知道把好东西给儿女，何况你们在天上的父，难道不把更好的东西赐给求他的人吗？在以赛亚书也是说，我的意念不是你们的意念，你们的道路也不是我的道路，天怎样高过地，我的道路也怎样高过你们的道路，我的意念也怎样高过你们的意念。弟兄姐妹，这个月是家庭月，我要鼓励每一个家庭，每一个家长，让我们成为祷告的父母。你的祷告是你的家庭，你的祷告是你的婚姻，你的祷告是你孩子最好的祝福。真的，我是有福的，因为我妈妈在世的时候，她是天天为我们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孙子祷告，是天天的。在座的年轻人少年人，你们要知道，今天你的父母为你祷告，你是有福的。所以不要骄傲，不要以为自己多厉害，是因为有人要为你祷告。弟兄姐妹，基督教里面有很多伟大的属灵领袖，他们的背后都有一位祷告的母亲。我们看奥古斯丁，奥古斯丁他是影响了整个基督教历史的伟大属灵领袖。他年轻的时候，他过着放纵的生活，他曾经跟多个女子同居，还生下过孩子。奥古斯丁的信主是与他的母亲迫切的祷告有巨大的关系。奥古斯丁放纵情欲，并且归信，相信别的异教的时候，他的母亲怎样？他的母亲的心非常的痛苦，可是他的母亲没有灰心，更加的恳切为孩子祷告，为孩子进食。终于奥古斯丁在32岁的时候归信耶稣，他的母亲已经为他祷告了16年。奥古斯丁得救之后，他的第二年他的母亲就死了。他的母亲死前，他就对奥古斯丁说什么？我的儿子啊，我的心已经满足了，过去的16年我一直为你流泪祷告，天父果然垂听我的祷告，现在我可以平安的去见我的救主了，将来我们在荣耀的天家再会。第二位，约翰卫斯理，他是一位伟大的布道家，他一生讲道超过4万次，影响全世界，他有10几个兄弟姐妹，10几个都是基督徒，而且其中里面几个人都是著名的，当时候著名的教会领袖。为什么卫斯理、约翰和他的兄弟们能够取得这样子的成绩呢？这个也跟他们有一位虔诚的母亲有着直接的关系。10几位，有19个孩子，19位啊。但是这位母亲，卫斯理、约翰的母亲，仍然每天找时间祷告，他的每天的祷告不少于1个小时。很多人说没有地方祷告， 卫斯理约翰的母亲有地方祷告吗？19个孩子哪里有地方？但是灵修的时间一到的时候，他的母亲就怎样？他的母亲就将那个围裙围住他的脸，他的孩子就知道了，不可以打扰母亲。母亲这个时候就是祷告时间，亲近上帝的时间。另外一位司布真，他是约翰卫斯理之后另外一个引起轰动的布道家。司布真也有一位常常为他祷告的母亲，他有7个弟兄姐妹，每一个人的信仰都非常虔诚。我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几位伟大的属灵领袖背后都有为他祷告的，都是母亲。各位在座的母亲们，你担心孩子，操心孩子，你为孩子流了多少的眼泪？今天我要在这里跟每一位妈妈说，祷告吧，把你对孩子的担心，孩子的一生以祷告交托。你的孩子不理解你，孩子叛逆，讲也讲不听，甚至你自己可能觉得自己做的不够，就祷告吧。所有的妈妈们，祷告交托。去年我确诊的时候，10月我确诊 COVID， 第一个打电话来给我的人是我的爸爸。爸爸不在我的身边，隔空他在 JB 打电话来 video call， 在电话里面为我祷告。弟兄姐妹，你知道这个意义对我多么大吗？因为这是过去是我妈妈做的，现在是爸爸。所以在座的各位爸爸们，你知道你的祷告和你太太的祷告有什么不一样吗？不要只让太太祷告，不要只让太太跟孩子祷告，你做爸爸的，不是每一个人有机会做爸爸。今天上帝让你有机会做爸爸，你有这样的权柄，做父亲的权柄。你和你太太的祷告最不一样的地方是哪里吗？对我来说，妈妈的祷告是温暖的，妈妈的祷告是温柔的。对孩子来说，看到妈妈，她可以温柔，学习温柔。但爸爸的祷告，弟兄们，爸爸们听，爸爸的祷告是力量，爸爸的祷告是保护，爸爸的祷告是安全感。你知道力量、保护、安全感，这对你的孩子是多么的重要吗？今天我们都活在一些的不安全感的里面，别人怎么看我，别人怎么讲我。爸爸们，你的祷告，你的形象可以让你的孩子完整，可以让你孩子健康，心理的健康。你的祷告，爸爸们，你的祷告是力量，是保护，是安全感。所以各位做爸爸的，我鼓励你主动的为你孩子祷告，祝福孩子。我要鼓励每一位爸爸们，起来，起来，带领我们的伴侣，带领我们的孩子一起做家庭祭坛。这个月我们开始了家庭祭坛，一起的来敬拜，一起的来祷告，一个月一次。鼓励大家在小组一起的来学习，一起的分享家庭祭坛。弟兄姐妹，我们要起来，不是只有爸爸妈妈，每一个人，每一个人，我们一起起来，我们要来祷告，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家庭，让我们在这个时代为主做见证。弟兄姐妹，我们一起的低头，我们来祷告好不好？这时候我们来回应主。 们个人，我们做妈妈的，我们做爸爸的，我们做孩子的，我们来祷告，我们向主来立志，主啊，我要来祷告。你赐我们祷告的权柄，我们要来祷告。抓着这样的一个权柄，我们来祷告。求主扩张我们的眼见，看到我的家需要神，我的家需要被复兴，在神的面前立志，我要天天祷告，围着我不信主的父母祷告，继续祷告，围着我不信主的伴侣祷告，围着我要未来的伴侣来祷告，继续祷告。天父上帝，我们谦卑地来到你的面前，主，你是我们的主，我们个人的主，家庭的主，主，你帮助我们常常时时每天祷告来寻求你的面，在祷告的里面我们与主你相遇，在祷告的里面主你改变我们，在祷告的里面主我们顺服你。是的，主，我们再次的把福康林聚会的每一个的家庭交托，主，你来使用我们的每一个家庭，激励我们每一个家庭，复兴我们每一个的家庭，让我们在我们的家设立敬拜的祭坛，设立祷告的祭坛，让我们全家一家大小一起的来敬拜你。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是奉靠主耶稣最宝贵的名求，阿门。